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娱乐界的饭圈文化和体育界的饭圈文化，它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同呢？
但是呢，这种认同感往往是非常脆弱的。
老戏骨和流量明星。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饭桌一铺开，热点端上来。我怎么说成端上来了呢？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热点派啊，我们饭桌上呢有很多派啊，学习派呀，电影派呀，我们今天是热点派，而且我们好像好久都没有聊热点了啊。我们先跟在饭桌上的两位嘉宾呢打声招呼。你好，王琴。
你好 ，Helen。
还有阳光，你好。
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啊，我们三个上一次才聊了关于奥运会的，那为什么这次我们又聚在一块来聊了呢？我们要聊什么话题呢？啊，当然跟运动也有一定的关系哈。是这样的，前段时间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关于全红婵，他的这个粉丝聚集在全红婵的家乡，以至于全红婵他们家人都不敢回家了，还有全红婵被粉丝堵在厕所里把他吓哭了等等，这些事情呢就引发出一个话题，就是关于饭圈文化。我们发现饭圈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已经来到了这个体育圈，所以我们今天三个人呢，我们坐在这里好好来聊聊所谓的饭圈文化。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哈，对饭圈这个词有没有什么理解哈？我刚开始看的这个饭圈我是比较懵的。其实想一想啊，其实饭圈这个词感觉是属于年轻人的，我们这些大妈和这个大爷们啊，都离这个圈也有点远了啊，离什么圈都远了，现在还要来聊聊饭圈，感觉呢就有点够不着的意思。所以说我还是要多听听你们两位啊，就是对这个饭圈是怎么想的，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饭圈？
我真不知道什么叫饭圈。刚开始你说要聊饭圈文化、我还想呢，饭桌派去聊饭圈文化，我还是停留在这个一帮吃饭的朋友，或者是你的这样的一个圈子哈。后来稍微科普了一下，他们现在是把这个粉丝，尤其是这种联系的比较紧密的这种某一个明星的粉丝的这样的一个圈子叫饭圈啊。
其实这个饭圈这个词啊，它是来自于英文那个 fandom。有学者呢就把这个 fandom 呢称为叫粉都，这个饭呢它根据它的中文的音译哈，所以就是粉嘛，所以我们现在有粉丝、然后呢这个饭圈和粉丝呢好像还有一点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这个饭如果把它称为饭圈的话，它的否定意义更大一些。就如果我们说当我们提到现在特别是在体育这个领域哈，出现这个饭圈哈，应该是今年较为明显的，就各个媒体都在讲对体育饭圈进行治理嘛，因为体育饭圈的一些过激行为、对体育饭圈进行治理。那么根据就国内媒体对体育饭圈的这种报道和评论来看的话，当他用饭圈这个词来指定这样的一群特定的一个群体的时候，他的贬义感觉要比粉丝更重一些。
就是这个名字定义的时候已经带有批评的，
对对对，就如果我们说最早的这个粉丝，你看我们有几种提法，迷是一种提法，
球迷或者是影迷，
对哈，对球迷，对影迷，这是一种提法，哎，我们觉得好像它是中性的。然后后来呢，出现了这个粉丝以后，就根据语境来看哈，提到粉丝的那个语境和提到迷的那个语境好像有些不同。好，如果我们再把提到饭的时候，
对对对，
你又会发现它的贬义的意义更强烈了。
对，王琴说到这些呢，其实让我想到哈，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你说还真是喜欢过某些人啊，比如说出现一个歌星啊，我们也去买他的磁带，然后呢他的演唱会呢可能买不到票嘛，但是也是在网络不是网那是电视上哈，也是在电视上有他出现的这个晚会啊，也都喜欢去看。 可能是因着当时的这种传播媒体没有这么发达的缘故，所以你让我们真的到一个迷的地步我都觉得没有到，最多也就是到一个仅仅就是追个星而已。所以
就开了，你说的是娱乐明星
啊？对对对，我说的是最开始嘛，对，肯定是。而且这个饭圈文化应该是从娱乐圈传染到刚才那个王青说到今年那个体育圈，我觉得是从娱乐圈出来
的。嗯，它也跟我们的这个媒介的发展其实有关的，就是这几个词其实都是跟媒介发展有关。当我们提到这个饭圈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定指的是在2014年，是在中国的互联网当中出现的一种网络文化。那么也就是说14年以前我们是有网络哈，那么在那个时代我们可能就会把它称为粉丝，那么在2014年以后特别是社交媒体我们把它称为叫新媒介环境下，这些粉丝们他们借助这种数字的终端这种产品，然后通过一些符号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他们会主要是因为在网络当中的它会有内容生产，这个和此前或者体育迷啊什么影迷啊歌迷啊还有些不同，就是他们的这个追星可能最早是一种线下的行为，而当我们提到饭圈的时候，你看圈嘛，它就是指的有一种这个组织结构，要么就是一个自组织，要么是一个这个强组织，要么就是一个弱组织，它就有了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呢它还生产符号和意义，就是它不仅仅是说我有追星的行为，它会在网络中有很多语言上的表现，所以他们有些那个语言他们自成一套，而且他们的行动逻辑也是有自己的规律，所以这就是有了饭圈文化。
嗯，刚才你在说哈，他们有他们的符号文化，也是这次在准备当中我才发现了有几个词我都看得懂中文，但是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第一个叫图广场，第二个叫刷黑词条，第三个叫控评，还有叫应援。这些新鲜的词哈，我去查了一下我才发现他们是说如果你要加入饭圈的话你至少要学会三件事，
就你刚才说那几个术语吗？
对，比如说就什么叫图广场，就是指在微博上以明星的姓名为关键词搜索出来的实时舆情，也就是说图广场就是让人们在微博上看到自己支持的这方的偶像的好的消息和自己反对的那一方的偶像的坏的消息，就搞臭对方偶像的名声，就叫图广场。
哦，图就是涂抹的图，对吗？
屠杀的屠。
哦，屠杀的图，我的天，
对，
我还以为是涂抹的图。
第二个刷黑词条，也就是说不断的去发布对手明星的负面词条，这个就叫刷黑词条。那控评呢，更加有意思，就抢占舆论高地，把好的评论点赞回复或者搬运啊，就使得自己家的这个偶像啊，自己支持的哥哥呀或者什么的啊，能够上到热评上热搜啊，这叫控评。
哦，不是，我那天也是偶然看到了这个圈里的一个词，对我的冲击还是蛮大的啊。
嗯，
他在电视里蹦出来啊，我看了一眼，说某某某，是说某个偶像啊，说某某某非常宠粉，宠就是宠爱的宠，特别宠爱他的粉丝。你看，这个粉丝已经把这个偶像完全神化了，谁对谁才能是宠啊？你的父母对你才能是宠啊？你的皇帝，你的王对你这个臣子才能是宠啊，你的神对你的子民才能是宠啊，他自然而然的就把他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去了。
嗯，
刚才王琴说到，他说这个饭圈文化入侵体育界，其实我能够理解啊，在文艺界和体育界都有饭圈的情况，因为他们都是明星嘛。但是王琴，我想问问你，就是娱乐界的饭圈文化和体育界的饭圈文化，它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它就是完全一样的？
嗯，是有不同的。娱乐圈的这个饭圈文化呢，刚才我们提到是从2014年嘛，主要的这个标志哈，为什么就突然有这个饭圈了呢？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超级星饭团和爱豆这样的一个应援 APP 在网络上线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让这些饭圈的就粉丝群体，它有了专属的社交媒体平台。
就他们有 APP 了。
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2014年也是爱奇艺、优酷、腾讯他们进军影视行业。那么他们这三个互联网平台依据的是大数据的思维，它改变了以往影视文化产业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说的流量明星，就是他们进入到影视领域以后他们的一些新提法。所以我们说现在称为叫什么老戏骨和流量明星，这个区别。老戏骨就是指的传统的那个演戏演得好的，那现在流量明星呢是不一定你演戏演得好，但是因为他有流量，那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专门为这些流量明星什么做数据啊、打榜啊、应援啊、集资啊这样的一些组织行为。好，这个就是让这个我们说的娱乐明星、娱乐偶像就产生了，然后他的粉丝团队也产生了。那么体育明星和他不同的是在于他有一个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因为我们有了娱乐明星，那么后来这个粉丝们就有了很多极端的行为，我们说什么互撕啊然后那个对明星的有一些什么炒作呀等等。好，那后来就开始进行清朗行动，这个清朗行动呢就禁止那刚才提到的这些活动形式。好，所以呢部分粉丝他们就转入到了体育领域。所以体育领域一方面呢是也是体育的一些产业化的发展是需要有体育迷嘛，也是需要有流量有市场，否则这个体育它就不挣钱嘛。要有流量的话，那肯定就需要有一些手段。但是呢和这个娱乐明星不同呢，娱乐饭圈他们是这些粉丝们要做数据要打榜要集资，但是体育饭圈不需要，因为体育明星他们的运动成绩是公开的，也不是受粉丝们的打榜啊做数据的行动所影响的。所以这个是他们不同的一点。还有一个不同呢是在于大多数的体育明星哈被这些粉丝们所追逐的这些明星，他都有极高的运动的技能，就他的运动成绩一般都是奥运冠军啊世界冠军啊，而且还是持续的这种比如大满贯啊持续的这种世界冠军。所以他真的就是在运动的他的所在的那个项目里面是闪耀的那种星星。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会让这些粉丝们有一种慕强的心理。他们觉得这些明星们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激励哈，这也是他们正常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一个不同呢是在于在我们国家这些体育明星特别是奥运冠军啊世界冠军他就代表中国形象。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呢我们在国际大赛里面我们在进行大赛的宣传和明星的宣传的时候呢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中国形象的代言人或者他代表爱国主义。所以呢就为我们的这些粉丝们为他们去追求这种明星呢获得了一种正当性。就是我爱他追逐这些明星是一种爱国的表现。然后还有一种不同呢是在于有一部分粉丝特别是有一些妈妈级的粉丝他觉得自己追逐的那个偶像在运动队的内部可能资源分配不公或者因为其他觉得自己的这个明星资源不够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为自己的明星获取更多的资源或者他认为在为明星获得公平赢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也是这一次的在巴黎奥运会上我们看到其实在巴黎奥运会没有开之前那么王曼玉的粉丝和孙颖莎的粉丝他们进行对骂的原因就是他们那个王曼玉的粉丝认为在为王曼玉追求公平。
诶你这样说还真是哈、啊、其实在饭圈里面就是娱乐圈的这种粉丝因为饭圈连着人气嘛也就是流量后面都有一些资本的运作他们也有对骂他们也有什么哥哥的对手啊什么的但他们更多的是用这种他们手里的钱啊就是粉丝经济嘛他们的钱去 帮助他们所喜爱的这个明星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多的商业价值。哎，他跟那个体育明星确实是不是很一样，他更多的是说只要公平， 对吧？因为体育明星本身就像你说很多都是奥运冠军，他们的实力是响当当的，是摆在那儿的，但最重要是要有机会，要公平。我记得你刚才说的这个孙颖莎在今年巴黎奥运会上，孙颖莎和陈梦两个最后进行女单决赛的时候，对，陈梦最后赢了孙颖莎，但是当摄像机的镜头扫过看台的时候，发现都是孙颖莎的她的粉丝鞋。然后呢，我看到一些解说说是教练员的表情也特别的尴尬，好像也没有鼓掌，没有该有的欢欣鼓舞和击掌欢呼啊，就特别的尴尬。所以很多人就从中读出了是不是有让球风波这样子的一个不公平的现象。
是的，
这个让球呢已经是一个长期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了啊，从小山之力开始。这儿可能我们展不开说这个关于让球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不光牵扯到粉丝，还牵扯到集体主义啊，个人主义啊，牵扯到运动员的培养啊，运动员接受组织的安排啊，这个是另外的一个维度。我在这儿想说什么呢，我刚才听两位说完以后我就有一个感受哈，确实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体育迷，或者说用你们的话说是球迷来的哈。那时候我们想一想也是喜欢体育明星的。我那个自己的那个卧室里头贴着新体育上剪下来的各个体育明星的这个，就是还要把人剪出来你知道吧，就是不要那个整页，要把这个人专门剪出来。我记得对，有田径明星啊，还有足球明星，当然是肯定有了。后来呢，这个杂志呢，他为了迎合这些体育迷啊，他会在经常在中间加一个海报，就是他在这个杂志你买了以后，中间打开直接就可以拿出来贴到墙上，甚至带有日历的啊，甚至带有日历的，这就更爽了。但是我发现，在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人去专门的营造这样的一个群体。我刚才注意到，你说陈梦和孙颖莎，为什么陈梦得了冠军？那陈梦的球迷就没有去欢呼，然后整个全场都是孙颖莎的球迷呢？因为孙颖莎我觉得是被造星的，就是他更有这种成为这样的一个饭圈主体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吧。这里头就有资本的力量，有大家引导的力量。那我后来也看到大家都说自费花了钱坐着飞机去巴黎看这场比赛的，因为在奥运赛场里女单乒乓球的决赛是一场非常小的比赛，但是那场比赛的门票就是因为粉丝狂热的涌入呢，给炒得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小的时候迷恋某个明星的时候，你是得不到明星的回应的，明星根本不管你的啊，明星只做他做的事情，他该去训练就去训练。然后我们呢是从各种媒体各种报纸去了解一点点明星的生活的这种花絮啊，去聊这些花絮。那时候没有人刻意的去营造这样的一个追星的群体。其实我们现在看包括资本在内都介入了这一场造星以及由明星带来粉丝跟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否则的话不至于造成今天这么极端的这样的饭圈现象。我要是没记错的话，81年的时候刺杀里根的那个后来被判定为精神病的那个杀手啊，他叫约翰辛克利，他当时就是因为他特别迷恋那个好莱坞的女明星朱迪福斯特，他为了引发他的关注，他就去做了刺杀里根的这样的一件超乎寻常的事。当然这个人的精神是有问题的哈，但是你也能从另一个侧面看到，那时候你要想让这个明星和你有互动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资本啊还是其他的力量在刻意营造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也容易看到的是，就当他们把这个体育明星搬上神坛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被这些控制不了的这个饭圈文化给反噬了，包括资本也被反噬，包括这次人们都提出来为什么孙颖莎和陈梦的这场比赛引发了非常大的关注，这里头也有资本的这种影子在里面啊，也给人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听杨光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 饭圈文化它现在呈现的这种状况，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哈，它的状态，但我想说的是它这里面有一些必要条件的，比如说第一个，在今天这个时代哈，一定要有大数据的引导，所以饭圈文化在里面的人，活在里面的人，或者进入那里面的人，表面上看起好像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当他进到这个饭圈里面某一个饭圈团体或者一个组织以后，其实他就是被圈住的。被什么圈住？被大数据，被爽文。刚才我听王琴也在讲，就是今天的这个饭圈为什么这么群情投入，就像阳光说，之前我们好像最多买买海报啊，最多去看看比赛呀，好像跟明星的距离也远，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度的认同。但今天不一样，今天的整个的这种互联网经济或者是叫媒体时代，更多的是用大数据来引导，用那些文章，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孙颖莎哈，为什么说他是被造星的呢？因为在他参加比赛之前，很多文章啊，对他的写的包括他的性格特点呐、啊，他的公开的日常生活的状态呀、啊，都给他了某种人设，而这种人设呢，也是某种资本需要。把他立为那种人设，然后资本好进入，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饭圈连着人气嘛，人气肯定连着商业价值，商业价值就连着这种体育事业的这种供血机制。所以我在想哈，饭圈文化在饭圈当中的这些粉丝们，实际上他们也是被大数据，被背后的资本制造出来的，他是逃不脱的。
嗯，是这样的哈，我这么来理解，就是第一个，我们从粉丝的个体层面来理解，粉丝追星他都会有动机，所以我一会儿哈，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粉丝追星的动机。然后第二个就是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刚才阳光提到，他们以前追星的时候，好像这个明星并没有跟他们有互动哈，他们就自娱自乐哈，这是第二个层面。然后第三个层面呢，就说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起来，我们觉得这个饭圈文化被看见了。啊，这个就是基于我们提到的这个平台机制。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到底有没有人在组织他们，背后的那个利益链条是什么，那个资本在不在，特别是在这个体育饭圈和这个娱乐饭圈有什么区别啊。我大概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说一说哈。第一个就是从动机来看，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在我们的这个体育饭圈里面，它有两种人或者更多的比如说有称为竞技粉。竞技粉就是我们说的体育迷，就是我就是为了纯技术来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非竞技粉，我们称为叫饭，就是体育饭哈，就是他们就是从娱乐明星转过来的，他们的动机可能是不同的。那么竞技粉呢，他要追求的就是这个技术，如果这个明星的技术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可能就粉转黑了。就不再追这个明星了，这是有这种可能的。而另外一种那种粉呢，就是我只看颜值，你那个规则是什么，或者是你的成绩不重要啊，我觉得你最重要，我的哥哥最重要啊，这个就是也是一种粉哈。所以他们的这个动机有第一有这个差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管是竞技粉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这种饭也好哈，非竞技粉也好，其实它都表现出是一种这种个体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可能有一些情绪或者是他的需求不能得以实现或者满足。那么他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情感投射到了另外的就是偶像的身上，通过偶像来满足他的一些心理需求，这个是他的一种动机投射。然后还有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他也有慕强，然后还有他希望为这些他的明星们寻找公平。这个是就动机不同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明星互动。明星互动其实粉丝的行为，比如说接机啊，或者说我们线下的明星要求签名啊，这些其实这是正常的一些粉丝的这种活动。那因为出现了粉丝文化嘛，那么娱乐明星和他的粉丝是一个利益链条，所以明星必须和自己的粉丝产生这种互动，并且制造话题才有流量。好，那么这样的一种运作模式呢，就会影响到体育饭圈。当这些在娱乐饭圈里面获得经验的这些粉丝们，他们进入到了体育饭圈以后，他会沿用在娱乐明星那个饭圈里面的那样的一种行为方式。 所以它挪用过来了。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存在着明星和粉丝是主动互动还是被动互动的问题。比如说像那个樊振东其实他不太愿意跟他的粉丝有更多的这种互动的。但是有一些不太红的明星，他们就以粉丝对他们的追捧呢作为自己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在明星与粉丝的互动上，在体育饭圈也是分了很多类别。他不像娱乐明星那么紧密，他们其实是有的是有距离感的。你看樊振东发了几次微博，他的那个微博讲得特别好，希望大家理性追星，给他一定的空间，大家保持距离。对，樊振东也讲得特别好，因为也有粉丝跑到他家里，也侵犯他的个人隐私啊等等这些问题了嘛。啊，所以就是在体育饭圈和娱乐饭圈呢，又有这些不同。然后呢，当然不管是娱乐明星也好，还是体育明星也好，都是因为我们的平台在给他们提供这种生产机制，才给了这些粉丝有巨大的操作空间，比如说像微博广场啊和微博的热搜机制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机制和操作的空间和机会，粉丝也不可能。但是呢，就是作为平台来讲，它是一个商业机构哈，它肯定要通过各种它提供的平台和机制来赚钱呢。这是它的商业
流量文化。
另外的就是支持饭圈的这些资本。那个体育饭圈的这个资本，它也表现出一种我们称为叫阶段性，特别是有大赛的时候，像奥运会这样的国际大赛，那个资本就特别活跃，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体育饭圈的活动就很活跃。那如果是非这个大赛期间呢，可能就会较为平静，所以它有一个波峰和波谷，起个波浪形状。我个人也是把这个体育饭圈呢看作是一种亚文化，一个亚文化群体。这种亚文化群体，它不是在这里崇拜偶像，它就是在那里崇拜偶像。
对，
它总会崇拜。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虽然资本是希望有饭圈的，而且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资本或有或无的提供土壤啊，提供可能性啊，刻意的塑造啊，也对这个饭圈的形成呢推波助澜了，包括他们利用媒体。但是呢，这个饭圈成长之后呢，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是一个个体，这个饭圈也是有牵扯到个人的情感的，又不能够完全的被媒体控制，或者是被这个资本控制，他们对这个饭圈也是一个半失控的状态，他们也担心他们出了圈。那么加上相关机构的这个管理呢，所以说成为饭圈的这样的一群人呢，他们也在思考自己处在一个理性的状态呢，还是处在一个非理性不可理喻的状态呢？其实还是蛮耐人寻味的哈。
对，我觉得很复杂，因为这个群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那么他们其实是我们的现实之镜。就饭圈其实反映的是一个社会，
没错。
比如他们会从那里到这里，他们从娱乐明星到体育饭圈，那其实就是偶像崇拜，就是有了人类以来都没有停止过嘛。
对，是的。
对，我记得有个心理学家他说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饭圈文化展现的是社会认同理论的这个具体化。就是说一个人通过加入某一个群体来获得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
没错。
但是呢，这种认同感往往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是依赖外部偶像的成就和形象。所以才有那什么哥哥塌房啦，这些饭圈就不知道在该怎么办啦，就种种的吧。我觉得这些人的这种寻求认同和归属感的这些背后，隐藏着我们深深的这种造神和偶像崇拜的这种心理。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关于这一点呢，就在下一节再跟大家聊咯。那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